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这个七号的信息哈，本来只是打算讲一次，讲一次就够了。但是上次讲完之后，总是觉得还有很多想跟大家来去分享的，所以呢，今天还是玩咬着这个七号与大家来分享。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这个 YouTube 这个Live 的过程的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那个网络断了啊，但后来很快我们又连接上，但是我们就不能够连在同一个的 YouTube 上，所以我们就会分成了两个的 file。但是我在看回这个我们的 YouTube 哈，很多弟兄姐妹只看了第一个哈，他们就以为没有了哈，所以呢就没有看第二个啊。那其实第二个呢还是在讲到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听完的话，鼓励你能够再去听哈，因为这样才是完整的上次的一个的 message。今天还是能跟大家来讲这个七个号。那我给这个今天的题目是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啊，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我们只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八章的一节的圣经是第六节哈。那第六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有七次的号七位的天使啊，神赐给他们，然后天使就准备要吹这个号啊。那我们就问，为什么是吹号？打鼓不成吗？敲锣不成吗？为什么要吹号呢？究竟吹号在这个的以色列的文化的里面，还是说他们那个过去的经历里面，这个吹号带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观念啊？我们读圣经，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问一些好像很明显的一些的问题，但是还需要问的。因为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诶，其实我们可能对这个的描写并不很完全理解。所以当我们说神给天使七个天使七次号的时候，他们要吹了，号吹响了，那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是代表什么？为什么要吹号啊？所以呢，今天有跟大家来去先从这个以色列的传统的里面来看一下，究竟号筒吹响的时候啊，究竟是代表什么？先跟大家来看民数记哈的一段的圣经，刚才陈弟兄他们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我们只是翻到民数记的第十章，我们就不读了哈，刚才已经读过，那我就从这里跟大家来去思考。那这里神吩咐摩西啊，要他们用银子啊，当时他们仅有的一些的 material 哈，他们用银子造了两只的号哈，然后呢，用来做什么？用来招聚会众啊，并叫众营起行。所以当他们这个号吹响的时候，会众就要聚在哪里？聚集在他们的面前，聚集在这个会幕的前面。所以这个号第一个的功能，还说第一个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来招聚好会众。你想一想，以色列在旷野上百万的群众，你用什么来招聚他们啊？没有这些的仪器，没有这些 technology 哈，没有这些的播音器，那他们怎么可能让会众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当时都用这个号。那为什么用号呢？因为当然这里讲到是用银子能锤出来的两个的乐器啊，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其实有一种天然的的东西，也是用来做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就是那个羊角 啊，那个 horns 啊，那个的羊角，他们的羊角，我们可能大家看过一些图画，对不对？那个羊角卷起来以后，就这样吹哈。所以当他们其实，在还没有造这个的银号之前，我相信他们已经是用这样一个的东西，啊，来作为一种的instrument， 或者说一种的工具。好，来造句，所以特别这里就是有这样一个的功能来造句会众，所以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是造句会众就聚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预备啊。这里讲到是预备一个的起行也好，准备打仗也好，这是一个这样一种的功能。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圣经的一些的表达，你要把它连贯起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很容易的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字眼啊，那我们就有时候没有把它连起来的时候，就没办法能够贯通连贯一个的观念。那我们再翻去马太福音啊，24章，我们也是读一节的圣经啊。那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是讲到耶稣讲到末后的时候哈的情况。Matthew 24哈，我们只读31节，那是讲到什么？讲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讲到那些门徒问他哈，将来那个末世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就讲到有打仗的风声，有各样各样的事情，灾难的出现。然后讲到他来的时候啊，31节，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了。所以号筒吹响的时候，是那个招聚的功能，不单只是在因为录的时候要大声，所以没办法，你否则太小心他们听不见。所以当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不单只是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需要这个号来把它招聚，原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其中一个功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能，就是把选民从四世界都召聚起来，聚在哪里做什么？去到神那边去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天使给神给天使这七个号啊，七个号除了是那个的灾难要临到之外，其实也同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号筒吹响的时候，神的选民，神的子民就要召聚，聚到神的哪里去啊？在旷野的时候，当然是在会幕，在神的面前啊。但是当末世的时候，号筒吹响，就是要聚集来到神哪里去了啊？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哈，刚才我们还没看完民数记的10章哈，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我们也就不读了哈。这里讲到他们吹号的时候有分不同的声音的哈，大声小声哈，呼召第7节，当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但是却不要吹大声哈。那什么时候吹大声呢？我们读第9节哈。你们在自己的地方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的时候，就要用号吹出大声，是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的功能。原来这个号除了召聚会众之外呢，原来在打仗的时候，当这个吹出大声，这个号吹出大声的时候，乃是耶和华神为他的子民去拯救他们 啊，去救他们脱离仇敌，或者说是神为他的子民来对他们的仇敌，欺压他们的仇敌来惩罚他们，是神为他们征战的一个的表达。你说你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功能。原来这个号不单只是招聚会众，这个号也是来宣告神要为他的子民征战，来救他们脱离仇敌的一个的时刻。哎呀，可能你说这里讲的是银号哈，不一样嘛哈，这个当我读到这个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的故事呢？我就想到在约书亚记，还记不记得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会众，在旷野要进入迦南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第一站就面对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一个在那个时代是攻不破的一个的城，一个耶利哥城啊。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记载一段的故事，当时约书亚在那里看着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心里面我相信非常的惆怅啊。他是一个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他的 leader Joshua 哈，约书亚，那他要怎么样带领会众能够攻陷这个耶利哥这个城呢？这个是当时但是不可能攻破的，而且以色列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根本不懂得打仗，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用什么来打仗？所以当时约书亚非常的惆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在这个面对耶利哥城，他就在对面看着，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时神的使者哈，从神而来，注视使者从他已经有一个人来到这个约书亚的面前哈，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13到15节，但是我不跟大家读了，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那当时神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哈，站在约书亚的面前。那约书亚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哎，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我的敌人的？那但是那个人就回答说，不是，我不是来帮你，也不是来帮敌人，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神就教导以色列透过这个约书亚告诉以色列怎么样可以去打赢，还是说攻陷这个耶利哥城。一个很笨的方法，什么方法？他们说你们有祭司啊，你们祭司啊，拿着号，拿着角啊，羊角，因为当时当然没有可能有那么多用银锤出来的那些的银号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的羊角啊，角啊，就是英文就是 trumpets 一样的啊，用羊角做什么？他说你就围着这个城墙啊，一天走一次啊，当你走完第70的时候，你那么七个祭司就大声的吹角羊角。发生什么事情？那故事告诉我们，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故事连贯起来？刚才我们说读到那个号的作用是什么？号的作用不单是呼召群众出来聚集，号的作用就是说，当大声吹号的时候，那是耶和华会为他的子民去征战，去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耶利哥城是不可能，以色列人不可能攻破的，但是当他们用这个角还是这个号大声吹的时候，神就为他的子民去征战。所以神的子民在面对仇敌的时候，胜或者败 不在乎人多还是人少，乃是在乎谁在为他的子民征战，还是说是在乎是谁在征战。很可是以色列人经过一而再一而再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们始终都不明白谁是真真正正的元帅。当他们有了自己国家之后，他们还在学那个外邦人与军事的力量作为他们立国之本。他们在那里拼命的去建立他们的军事力量。所以当神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要立王的时候，你们的王不能够为自己增添马匹，马匹不是单单来骑马，马匹是代表军事的力量。神已经告诉他们不要以军事的力量作为你们的保护，要明白谁为你们去征战。号筒吹响了，大声吹响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了。因为这一个拿着刀的，他说我是来当耶和华的元帅。哎呀，刚才关城弟兄带领来的时候，那个诗歌哈，其中有一次播那个诗歌里不是说吗，路很难走，但是还是仍然要走啊。其中提到说，问题是说谁在掌舵，谁在掌舵，这个是很重要。人生是非常的困难的，问题是谁在掌舵。今天我们基督徒读到这些的经文，我们好像都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要问，我们明不明白这个的道理。以色列人不明白，连最聪明的所罗门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娶那么多的妻子呢？不是因为他好事，不是因为他要炫耀他自己什么了不起。所罗门之所以娶那么多的妻子，是因为他是用与外邦结盟，是正式的婚姻。他以为我跟所有的邦国建立那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就安全了。错了错了错了。人用这些方法，结果一败涂地。那今天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面对被欺压，在仇敌的面前，我们是否能相信神赐的应许是真实的？我前几次我讲的时候讲了好几次，讲到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保罗一直提醒我们，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神站在，应该是说，当我们站在神哪边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元帅，他就能够为我们大胜所有这些的仇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基本的信心，还是说我们信不信得过神，还是说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历了那么多的神为他们征战的经历，最终他们还是以人的观念来建立他们的国家，结果一败涂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醒悟，我们要学习，不要走以色列人这些错误的道路。号筒吹响，不单只是招聚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大声吹号的时候，神就会纪念拯救 为他的子民去征战，把那些仇敌去推翻。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讲到这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天使吹号了，神的审判，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出现了，神为他的子民去征战了。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这个的审判的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了，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子民信徒在哪里？当号筒吹响的时候，神的子民在哪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基督教的传统的里面，对耶稣基督再来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一些的神学的见解其中那个很多的争辩，就是说究竟信徒是灾难前被提呢，灾难中被提呢，还是灾难之后才被提？究竟信徒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信徒有没有在这个灾难的当中？也就是刚才说，当号筒吹响的时候，信徒在那里？那以前呢，我也是跟很多基督徒有类同的想法，就是说，圣经不是说吗？耶稣也说嘛，世上有苦难嘛，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受苦难、受灾难，好像又明明白白的放在哪里？所以灾难来到的时候，以前我也相信，我们可能也是在灾难当中可能好一点的灾难，不要受太多的苦，我们就能够被接上去哈。但是当我这一次来预备这个启示录的信息的时候，当我越看，我去越思想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观点有一点改变了啊。我不再相信哈，过去我所认为的，我们在这个神对世界的审判惩罚的时候哈，我们是在当中要受苦的哈。基督徒在世受苦是一个怎么说呢？两千年来信徒的经历啊，信徒的体验啊，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啊。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必然会受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带来的那个痛苦啊。但是我认为啊，现在我的观点改了一点啊，但是我认为啊，当神对这个世界施行审判的时候啊，神的子民啊，信徒是不会在这个的审判之中，那个的所带来的灾难是不会落在信徒的身上的啊。我不想跟大家去探讨很多过去对这些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的一些的神学的理论哈，我是把我对圣经的一些的理解观察分享给大家。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听的时候，可能你一定有不同的意见哈，没关系的哈，你愿意相信你灾后才被提也没关系的哈，因为你的相信不会改变那个事实，然后我相信也不会改变一个真理的事实哈，都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些都是一种的理论，一种的观念哈，我只是把我所理解的跟大家去分享，给大家多一个的参考 你可以接受啊，可以不接受啊，都没关系的啊，不影响你的得救。那当我来提示我的一些的理由的时候，我先从圣经当中一些的整体的观察啊，提示我的一个的一些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说当神对世界的审判的时候，还是说神来惩罚这个的那仇敌的时候啊，神的子民不在其中呢？哈，我们先从第一个世界第一个全世界的审判来做一个开始，就是挪亚洪水的审判啊。大家还记得创世纪啊？创世纪在当时人类罪恶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了啊，神已经忍受不住他们这些的犯罪罪恶到了极点的时候啊，神要把这个的世界啊，发出他的一个的审判啊，要毁灭这个世界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他拣选了挪亚的一家啊，让挪亚建造一个方舟啊，然后当洪水来的时候，挪亚一家跟一些的动物都在这个方舟的里面。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挪亚在洪水来之前有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害、受痛苦、受灾难？我相信必定有。当时他一定受着许许多多的逼害，他也是活在苦难的当中，我相信，因为罪恶的世界不可能不活在苦难的当中。但是当神要对这个世界施行审判的时候，挪亚并不在这个的审判的里面成为受审判的一员，他一家都被神拯救脱离这个世界的毁灭的一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了解知道的一个的事情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这样想，我觉得哦，这个是神第一次的审判，保留了挪亚一家，后来就不是一样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的事情。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约翰是如何来描写我们的主，形容我们的主啊。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啊，他是我们的神是这样来形容他自己。他说，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施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一而再的告诉我们，神是施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哪一位？他是始也是终。为什么启示录不断要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呢？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呢？因为神要告诉我们，神过去是怎样一位的神，今天仍然是这样一位的神，将来还是同样的一位的神，神不改变。如果过去他是怎么样来带领他的子民信靠他的人，今天他同样是这样带领他的子民，将来也是一样，不会改变的。所以如果说神过去是如何看待他的子民，如何来保护他的子民，今天人人一样，将来也是一样的。那挪亚是一个的例子。刚才我们陈弟兄他们啊，带兄姐妹他们带领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了出埃及记啊，我们再翻到刚才我们弟兄带领我们读了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啊，刚才读了，我们也不再读了，但是我要把几处的经文提出来，大家去思考。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是讲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事情， 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几百年，为什么神要差遣摩西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神就拣选了摩西，对摩西说：“以色列人的呼声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也愿意下来啊，带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啊。”当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的经历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早早就有的一个的预言。他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寄居在这个地方。”那个国家要苦待他们啊，但是我要惩罚，我要审判这一个的，怎么说呢？逼害我的子民的这个的地方，啊，这个在神对亚伯拉罕一早已经预言了。所以，当我们看见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吩咐他要在法老的面前，要在埃及的皇的面前行这十个的灾难。上次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这个灾难不是单单给他们一些什么的麻烦而已，乃是要对抗他们一时所相信的那些的偶像啊，来作为的一个的要打败他们的偶像的，给以色列人明白谁是耶和华真神啊。上次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什么？当这个的神的惩罚，他说神对这个埃及的审判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前面有一些的在灾出现的时候，法老那些行法术的人，他们说我们也可以做啊，他们也做了啊，但是后来有一些呢，他们做不了了。啊，那做不了呢？那些完全是从神来的啊，哪一种的惩罚？那其中第八章就讲到其中一个，讲到什么啊？讲到这个的疮痍这个灾难啊，这个疮痍的灾难临到这个埃及这个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来看22节啊，22节呢说什么？当哪日，就是这个灾，这个疮痍的灾临到的时候，当哪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哪里没有成群的疮痍，好像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从你们当中分别出来。不单只是这个，后来我们读到第九章，刚才我们也是一样啊，当那个第九章那个牲畜的灾难的时候，同样的啊，埃及的人那些的牲畜哈，就被死了，但是呢以色列的啊，第六节哈，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啊，为什么要分别出来？所以当神对这个埃及的惩罚审判啊，从神而来的神迹要来执行的时候，神特意的要把以色列人从当中分别出来，要让他们不受这个的灾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当时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十个的灾，神也能够将来眷顾他的子民，没有让他们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最后一个灭长子的灾也是一样，神保护了所有的他的子民，在他的掌管的当中分别出来。如果神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相信，你会认为在末后末世的时代，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的严峻的一些的灾害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让他的子民在当中受苦吗？ 受这个灾难吗？是的，我们翻开启示录啊，七个印的时候啊，头四个印啊，我们来再来看一看第六章哈、啊，没关系，我就讲一下好了哈、啊。第六章我们讲到神揭开七个印的时候哈、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都是神授权这些骑马的啊，这是代表什么？在地上这些掌权的啊，他们引起了战争，引起了饥荒，引起了各样因为人的罪性所带来对人的苦难的结果。所以头四个印基本上是人为的，当然是神容让这些的罪恶发生才会发生，但是这些当中信徒是受苦的，因为神对他们的惩罚还没开始，神是容许世上这些恶人在当中因着他们的罪行使到在世的人受着各样的苦难。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吗、啊、在末世的时候、啊、有打仗 的风，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有饥荒，有瘟疫，有各样的灾难、啊、这些只不过是起头，神真正的审判还没临到的。但是当神真正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我们读到第五个印的时候啊，我们上次讲这个七个印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五个印的时候，我们就听见在神的祭坛里面有已经有许多被因着信仰被杀的人在那里呼喊，神呢，你不为我们伸冤到什么时候呢？神说等一等，很快了啊，当那个被杀的数目满足了，很快神的审判就到了，然后第六印就出现了啊。然后我们知道第六印所描写的基本上是那七个号里面那些的形容，只不过更具体的来表达而已啊，都是从天发出来的一个对地上的一个的审判，一日月星辰的聚落的一个的表达。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神会保护他的子民，信徒不会在这个的审判当中来接受，还是说来受到那么严厉的严峻的一些的怎么说呢一些的痛苦。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是说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读到第六印的时候哈，没有，当我们读到第五个号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讲到第五个号的时候啊，不是讲到有这个的蝗虫哈、啊，从这个无底坑出来吗？哈、啊，那些蝗虫受了吩咐啊，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各样的青物哈、啊。你看蝗虫本来要吃的就是草跟树木啊，但是神当然这里所讲的蝗虫不是真正的蝗虫啊。那是一种的灾害哈、啊。他说不能够伤害哪些，唯独只能够伤害恶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吗？上次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提过啊，这个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就会发出个问题，那岂不是地上还有属神的人吗？啊，恶上有神印记的，就岂不是有属神的人吗？啊，是的。如果我们读这个七个印的时候，啊，读完第六个印，就立刻跳到第七个印， 那我们就不明白了。但是神知道我们会有疑问，所以呢第七章就加插了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的记录，就是讲到神要在以色列的个支派当中拣选了属于他的子民的一些人啊，就是144,000这个的数目。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啊，这个144,000第七章讲到以色列这个144,000的时候，一直到了14章啊，再一次在天上就有144,000啊，这个的数目出现啊，就好像一个的blanket 一样的。black 一样把它包在起来，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与这些以色列的选民有关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啊，在当中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不是之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的信徒。当信徒被提之后啊，保罗也讲得很清楚嘛啊，当这个外邦的数目啊，得救的数目啊填满之后啊，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啊，填满了之后以色列人的全家才得救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因为看见神这些信徒啊，这些信耶稣的人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啊，他们就开始懂得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弥赛亚啊，他们要回转，要归向神啊。往后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的题目啊。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神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哪一位的神？神会不会让他的子民？在这个面对这个的那么大的审判的时候啊，在这个六印的时候啊，不是说吗哈，耶和华愤怒的日子大日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站立得住啊，非常严峻的一些的灾难要来到这个世界。难道神不会把这些属神的人分出来，号筒吹响着把他们招聚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在神里面得到保护，得到拯救，被纪念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神允许这些灾难临到信主的人身上而觉得没什么问题。如果神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都能够这样保护他们与埃及的灾难分别出来的话，难道在末世的时候那么极大的灾难会临到属神的子民身上吗？我觉得不会。神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哪一位？时间关系，提到最后一点啊，一个的 observation， 一个的观察啊。那从七号开始之后，我们知道啊，接下来就有很多一些的信息，就是讲到比如说哪些的灾难啊，七个碗啊，各方面敌基督的出现，各样的事情，哪些灾难是一个接一个啊，更严厉严峻的一些的灾难出现啊。然后到了22章呢，是讲到约翰看见新天新地之后啊，一些的情况啊。当他在22章哈，Louis 可能呢还是翻出来吧，我还是读几节好不好？第六节开始哈，一节一节跳下去好了哈。第六节，22章的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下一节， 看呢，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十二节，看呢，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再来一节，就是二十节，二十节正明解释的说，就是我们的主约翰啊，这正明解释他写出来的正明解释是，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可能大家读完这一节之后，很快把圣经盖起来，没有太多思想。主说，我必快来。然后有个声音回应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什么意思？如果约翰，神给约翰看见整个末世发生的事情，约翰向主耶稣说，我愿你来。想想约翰在当时是面对一个怎么样的处境，他是被放逐在拔摩岛，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是面对罗马政府对他给他很多的逼害，有很多信的人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被杀了。但是想一想，约翰跟当时教会的处境，跟这个末世约翰看见这个神的审判、神的惩罚临到世上的时候，那些的灾难相比，那个更严峻了。不用说嘛，当然是后来这些灾难比当时约翰跟教会所受到的那些的逼害更严峻嘛，对不对？然后约翰说，哦，主啊，你快来吧。如果耶稣来，所有这些灾难来到信徒都要同样要受这些灾难的苦的时候，约翰啥？主啊，你快来，我受苦还不够，你快来带多一些苦给我是吗？不可能嘛。约翰看见是耶稣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受苦的，还是说在信仰缘故死了，在这个祭坛底下呼喊的，神啊，你不为我们伸冤吗？这些的属神子民的灵在那里呼喊的时候，神说，你等一等，你等等，很快很快就来了。然后我们也看见了第七章里面讲到，对不对啊？有很多很多数不过来的人在神的宝座前来歌颂赞美都是那些神赐他们白衣的一些人，他们意思说他们是得胜的。我相信约翰看见一幕，原来属神的子民，就好像当日在以色列这些受苦的以色列民一样，神要救这些以色列民离开的时候，神要惩罚这个的埃及这个国家的时候，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不会受这个灾害。所以耶稣说，我很快来，我必快来。约翰说，主啊，我愿你快快的来。今天我相信也是嘛，对不对啊？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受这些的，无论是疫情也好，无论是各样的一些的困难也好，如果我们说主来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灾难，所说带给世界的灾难，比起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比起来现在面对的是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你愿他快点来把灾难带给你吗？把灾难带到这个世界吗？当然不会。当号筒吹响的时候，神召聚他的子民，同时神大声吹号的时候，神要施行 审判。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子民已经不在审判的当中。所以我稍微改一下，不是灾，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我们都在灾难的当中，没有所谓大的灾难，小的灾难，我们都在灾难的当中。但是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会说属神的子民不在这个审判的当中，是审判前被提，新的一个的说法啊。但是我相信神是实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神过去怎么样眷顾他的子民，今天同样的还是会眷顾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当末世来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当号筒真的吹响的时候，我们是被召聚的一群呢，还是我们是在受惩罚被审判的一群？当号筒吹响的时候 too late， 太迟了。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号筒吹响之前，我们要赶快的决定我们要在哪里，属不属于神。如果还没有属于神的人，在这个灾难来之前，要我们把握的机会，赶快的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归到他的名下。虽然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你不可能没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这个平安表示我们不会受到这些审判所带来的灾难的伤害。愿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对这个的信仰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号筒吹响的时候你在哪里，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实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过去你是怎样，今天你同样是一位爱我们的神，将来也不改变的那一位。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心意。号筒吹响了，我们就被召聚回到主你的面前。号筒大声吹响的时候，也是你为我们征战惩罚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哦，求主你帮助我们认清了这个真实的处境，你知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站在哪里。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样一个的世界已经充满了各样的苦难的世界，世界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战争，将来会不会有饥荒，各样的瘟疫的出现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感谢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就算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死去，就像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信徒一样，我们乃是 归到主你自己的怀抱的里面，我们是在你的保护的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不惧怕今天只是的苦难，我们向往着永恒带给我们这些的应许，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是你是我们生命的元帅。我们面对一切的仇敌的时候，让我们懂得把这个主权交给主你自己，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掌舵者，带领我们面对每一天不同的征战，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有平安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的来带领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主你自己。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